下面我就要谈到我第六个重要抉择。1992年开始花大的力量来扶植年轻人，让年轻一代出来逐步取代我的作用。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榜样，比如说英国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出了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他就有很好的扶植年轻人的传统。第一代主任是麦克斯韦，电磁波的发现者。第二代主任是瑞利，获得诺贝尔奖，曾经做过英国皇家学会的主席。瑞利有一句名言，他讲，我到60岁以后，对任何新思想不发表意见，因为60岁以后很多时候会对新思想起阻碍作用。而且我们有很多例子说明，权威有些时候会反对新思想。他致力于培养人，让28岁的汤姆孙，就是发现电子的人，做第三任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主任。汤姆孙继承了他这个传统，培养了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。第四代出了卢瑟福，著名的原子物理的奠基人，他培养了1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。到了第五代，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布莱克做了一件大家当时痛骂他的事情，说他背叛了恩师卢瑟福，把如此有名的基本粒子的方向关掉。但20年以后，当初大骂布莱克的人认识到，即使卢瑟福还活在世界上，当时已经难以改变这么一个趋向了。再要搞基本粒子，需要投入非常昂贵的大型加速器，英国根本没有这种财力，研究重心必然移到美国。布莱克看到了这种趋势，他赶紧抓住机会，鼓励年轻人开辟新天地，取得了杰出的成绩。所以实际上，扶植年轻人是一种历史的规律。